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25篇，在实行身体生活上的变化第一。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罗马书里最实际的一段，就是关于变化的一段。这一段是从12章到15章13节。变化是为着生活的实行，就如我们所看见的，圣别是为着生命的过程。从我们得称义那天起，我们就有份于这生命的过程。这生命的过程要圣别我们，之中融化我们。生活的实行与生命的过程多少有点不同。为着生活的实行，我们需要变化，因为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我们绝不能有正确生活的实行。没有什么天然的事物对生活的实行是有用的，天然的元素必须变化成为属灵和圣别的元素。因此，为着生活实行的缘故，我们需要彻底的变化。不但如此，圣经启示生活的实行主要是与召会与身体生活有关系。地方召会生活是今天神在地上实行的国。许多所谓属灵的基督徒的确爱主，并照着罗马6章和8章追求生命的长大。然而在8章之后，甚至在11章之后，还有另一段指明，即使我们达到了8章里所启示的标准，我们仍有所缺，因为我们没有召会生活。圣别、德荣和磨成的属灵经历不是为着这些经历本身而存在，圣别不是为着圣别，磨成也不是为着磨成，这些经历都是为着召会生活。我们将会看见，在8章到11章以后，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献上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更属灵，那是要我们实行身体生活。许多寻求的基督徒不喜欢谈论召会生活，他们似乎是说，只要我们属灵、圣别，并在生命里长大，一切就都好了。有一天主自然而然会将我们建造在一起。我要很强地说，他们的罗马书只有8章，只有半卷，他们似乎没有领悟罗马书有16章。但在罗马书里有完整的5章讲了召会的事。生命不是为着生命，生命是为着身体，生命是为着召会。我们必须警醒，因为我们甚至能被最好的事物遮蔽。赞美主，罗马书里有关于召会生活的5章圣经，关于称义、圣别和德荣的题材加起来共有5章半，但召会生活本身就占有5章。我愿指出，召会是保罗在罗马书里的结语。我们听人说话总是等候他的结语，而罗马书里的结语与召会有关系。所以你若停在8章，就会失去许多，是你自己与保罗论述的结语隔绝。我们必须一路往前到保罗的结语。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呢？他不是仅仅为了称义、圣别、生活为着德荣而写。保罗写罗马书最终并终极的目的是为了召会生活。罗马书的终极完成乃是召会。赞美主，保罗在召会的事上十分刚强且丰富，他用5章圣经强调这事，他用5章圣经美妙地说到召会生活。在罗马书里，保罗不是以道理的方式，乃是以经历并实行的方式阐明召会生活。我们来到罗马15到16章，就会看见保罗以经历和实行的方式，而非以道理的方式陈明众召会。你若没有探入罗马12到16章的深处，就会认为这5章仅仅是满了关于基督徒之行为的劝勉和教导。你若这样以为，你就证明你在领会这段圣经上仍持守天然的观念。我们不该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领会圣经。大多数的基督教教师说，罗马12到16章乃是描述信徒的行为。他们说，我们得救以后需要表现美好的基督徒行为。我必须承认，20多年前我带领大约1000人彻底查读罗马书的时候， 仍然固守着天然的观念。在那次的读经里，我也说罗马12-16章乃是描述信徒的行为。直到最近几年，我一再研读罗马书以后，就对自己说，人啊，你在领会圣别神圣的启示上是何等天然。表面上罗马书后5章描述基督徒的行为，然而信徒行为主要的项目、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乃是朝会生活。朝会生活、身体生活是基督徒行为主要的结构。信徒得救以后，他的行为主要朝会生活有关系。你领悟我们的朝会生活是我们生活的90%吗？我们甚至造了一个新词，过朝会 church。 我们天天过朝会，我们是过朝会的人。我能向你见证，我日以继夜的过朝会。我们花许多时间、金钱和精力，使我们持续不断的过朝会。我们不在意时间、代价或精力，我们只在意朝会。我们时时过朝会。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持守过朝会这观念。他不是只在意所谓的行为，他主要的关切乃是朝会生活。我们需要在朝会生活里实行5-8章关于圣别的一段中所揭示经过过程的生命。为此我们需要变化，所以生命里的变化是为着生活的实行，而生活的实行主要是在朝会生活里进行的。想想罗马书12章到16章的内容，毫无疑问，12章的中心是身体生活。从14章开头到15章前半，有很长的一段论到接纳圣徒的事。接纳圣徒也是为着朝会生活。不但如此，15到16章是朝会生活实行的记载。这不是在诸天之上朝会的生活，乃是在地上各地方朝会的生活。在这两段之间有13章，我对13章感到困扰，觉得很难断定它到底属于12章里所陈明身体生活的实行呢，或是独立的说到服从、爱和属灵的征战这3项呢。甚至写到这里，我也不很确定13章的地位。它也许可视为关于过正常生活这分段的一部分。若是这样，12到16章就有关于变化的3项，这3项都属于朝会生活。第1项就是身体生活的实行，第2项是圣徒的接纳，以及第3项福音的终极完成，就是众地方召会。因此关于变化这段的每一方面都与身体生活有关系。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正确的说，你的日常生活是你召会生活的一部分。你若没有日常生活，就无法有真正的召会生活。你的日常生活是为了召会生活，所以基于这种领会，我宁愿说13章是12章的继续，是关于为了朝会生活之基督徒正常生活这分段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来看为着身体生活的变化。在我们来看12章1到2节以前，我要给变化下个定义。变化是很好的词，在希腊文里这个词包括改变的意思，就是有所改变。因此钦定英文译本将哥林多后书3章18节的这个词译为改变，而不是译为变化。然而钦定英文译本将罗马12章2节同样的希腊字译为变化，将这希腊文译为改变非常不充分。变化不仅仅指改变，它的意思是一种物质在性质和形状上都改变。在英文里，变化这词的意思也是在性质和形状上改变。这种改变是新陈代谢的改变，这不只是外面的改变，乃是在内里构成和外在形状上的改变。这改变借着新陈代谢的过程而发生。 在新陈代谢的过程里，满了维生素的生机元素进到我们这人里面，并在我们生机的生命里产生化学的改变。这化学反应将我们这人的构成从一种形状改变为另一种，这就是变化。假定人的脸色很苍白，别人要改变他没有血色的脸色，就给他皮肤涂上一些颜色，毫无疑问，这产生外面的改变，但这不是生机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人的脸色怎能真实的红润，乃是借着每天将健康的食物带着必须的生机元素吸收到他的身体里。因为你的身体是活的生机体，生机的实质一进入其中，借着新陈代谢的过程，就生机的形成化学的化合物，渐渐的，这内里的过程就会改变你的脸色。这改变不是外面的，这是来自里面的改变，有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产生的改变。照着圣经，这新陈代谢的改变称为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当基督的生命加到我们这人里面，他那生机且满了维生素的生命渗透我们这人的时候，属灵化学的化合物就形成，这就在性质和形状上改变我们的构成，这就是变化。这不是外面的改正或外在的调整，这完全是在我们生机元素里内里新陈代谢的改变，是在生命里并凭着生命由主灵所实行的改变。在变化的过程中，神圣的元素做到我们里面。我们研读罗马12章到16章，若记住这种对变化的正确领会，就会领悟这段话与我们天然观念所引导我们相信的全然不同。在罗马8章末了，生命的过程达到完成。在1章，我们是罪人，卑贱鄙陋且满了邪恶，然而经过数章，来到八章末了，我们已圣别并磨成神的儿子，何等不同。在八章末了，我们成了神磨成的种子，是他所爱的种子，直到永远。因此罗马书前八章皆是生命的过程，这过程一路将我们从罪人带到神的种子。然后在9到11章，保罗给我们关于神的拣选、神的经纶和我们的定命的启示。在那段里，保罗帮助我们领悟神如何拣选我们，将我们做成器皿盛装他，要用基督一切的丰富充满我们，并确立了关于人得救之先后次序的结论。说了这些事以后，保罗就预备说到生活的实行。在罗马12章开头，保罗预备好要告诉我们如何将我们已在其中并正在其中经过过程的生命实行出来。这经过过程的生命的实行就是召会生活。现在我们来看身体生活。我们已经指出罗马12章的中心是身体生活，身体生活是召会生活的实行。没有身体生活，召会生活只是名词，召会生活在身体生活的实行中才得以实化，成为实际的。今天基督徒的确有召会这个名词，但缺少身体生活。就身体生活而论，许多基督徒在经历中非常欠缺，因此需要有身体生活真正的恢复。使主今天在地上能实际的建造他的召会，这是我们对身体生活这样有负担的原因。身体生活就是团体生活。我们看看我们物质的身体就能领悟这一点。我们物质的身体是由许多肢体组成的团体实体，所有的肢体都有其在身体中的生命和功用。任何肢体若与身体分开或分离，就失去它生命和功用。身体上没有一个肢体能像身体独立或成为单独的。我们必须领悟，我们这些身体上的肢体没有一个能成为完整的实体。我们每个人不过是身体上的肢体。 为着生命和功用，我们需要留在身体里。许多基督徒没有生命的丰富，一点儿也不能进功用，就是因为他们与身体分离。罗马书十二章启示身体生活实行的重要，这章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一个身体里互相做肢体，我们虽多，却是一个身体，一个实体。在身体里，我们能进功用，并且团体的彰显基督。今天很少基督徒看见团体生活或愿意注意这生活，这是可悲的事。大多数寻求的基督徒专注于罗马八章，追求生命之灵的经历，但他们没有领悟八章的经历乃是为着十二章的团体生活。神的目标是叫我们过身体生活，就是团体生活。他的救赎、称义和圣别是为着这目标。我们若不注意身体生活，必定会偏离神的目标。蒙救赎、得称义、被圣别并磨成基督，都是叫我们有正确的团体生活。我们不该停留在罗马八章里的圣别和磨成的经历，我们需要看见在那灵里圣别和磨成的经历是要带我们往前到罗马十二章，使我们实行团体的生活。仅仅个人圣别或单独属灵不是神圣别和属灵的路，真正的圣别和属灵乃是为着身体生活。我们确信在这末后的日子，主在他的恢复里已从罗马八章往前到十二章。今天主恢复的中心不是个人的圣别或属灵，乃是团体的身体生活、召会生活。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看见这点，并借着在生命之灵里圣别的经历实行这点。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二个大点，是借着献上身体。首先我们看使徒的恳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这里的劝你们也可以翻作恳求你们。保罗在此以恳求的方式说话，启示出他所要嘱咐我们知识的重要。这皆是神的愿望和目的。历史历代以来，神有特别的愿望，就是为了基督得着身体。因此使徒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请注意，这里的连续原文不是单数，乃是复数。在九章十五节我们看过，连续比怜悯更丰富更深。神对我们不只有一种连续，乃有多种连续。他在拣选我们的事上连续了我们，他在呼召我们、拯救我们并将我们带到他生命里的事上连续了我们。就如前几章所显示的，他以往对我们曾有许多的连续。使徒保罗借着神的这些连续劝我们将身体献给神。我们若领悟神的连续并受感动，就会做使徒劝我们做的。在十二章一节，保罗也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六章十三、十九节，他鼓励我们献上身体的肢体做兵器以征战，并做奴仆以侍奉，因为六章是征战和侍奉的事。然而在召会生活里是祭的问题，是将我们自己献给神做他满足的问题。召会生活整体来说乃是一个祭，做神的满足。虽然有许多身体献上，却是一个祭。为什么有许多身体却只有一个祭呢？因为许多肢体是一个身体，许多信徒是一个召会。保罗为什么用活这个字？因为他将这祭与旧约的祭比较。旧约时代所献的祭都是杀死的，但召会不是杀死的祭，乃是满了基督做生命的活祭。在八章我们看见信徒被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充满，他们来到十二章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 乃是被生命之灵充满的活祭。不但如此，祭是圣别的，意思是与凡俗的事物分开，并且有神的性情。我们的神是圣别的，他与所有其他事物完全不同，并且分别出来。他这圣别的性情已坐到基督身体的肢体里，所以基督的身体是圣别独一的，与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和各种社团组织都不同。基督的身体是圣别的，没有什么凡俗的事物能被带进其中，因此这奉献是唯一讨神喜悦并为着基督身体的。为着身体生活的实行，这奉献是需要的。我们需要为着基督的身体献上我们的身体，将我们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是我们合理的侍奉。以上所提到的献和祭都指明合理的侍奉是祭司的侍奉。我们若有清明的心思，我们若要成为合理、公平和逻辑的，我们的确必须有召会生活。不喜欢召会生活的人是最愚昧的人，实行召会生活以外的任何事都是愚昧的，但为了召会生活放下一切却是合逻辑、合理的。没有什么比过召会更合理。在属实的东西或消遣上花2块是愚昧的，但在召会生活上花200万是合理的。倘若我有100条性命，我愿全数为了召会生活献上。然而我甚至不愿将我生命的最小部分献给属实的事物，因为那样做是愚昧的。将我们自己献给召会生活是何等合理的释放。我能够做见证，我在主的工作里40多年了，我一点也不后悔。每当我想到召会，我就兴奋。每次我想到召会生活，想到我为了召会生活的执事，我就在诸天之上。这是何等合理的释放。保罗开始说到召会生活，就恳求信徒将身体献上，因为就着人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的身体更真实、更实际。你的身体若不在召会生活里，请不要说你自己多么为着召会生活。在以往的年间，许多人曾对我说，弟兄，我与你站在一起，因为我事业的负担很重，我无法在召会生活里，但我与你所做的是一。也有的人曾说，我太累了，不能参加聚会，你去聚会，我留在家里为你祷告。我身体无法去聚会，因为我很累，但我的心和灵会与你同在那里。这些话说来很好听，却是欺骗。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是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假定所有的圣徒都说他们太累，不能参加聚会，聚会将会如何呢？因此保罗恳求弟兄们将身体献上。你若对主的定旨认真，就需要将身体献上。你来聚会，即使大部分的时间在睡觉，也是好的。来聚会睡觉比根本不来好。你也许参加聚会，除了最后几分钟以外都在睡觉，但可能就在最后5分钟，你会受感动，并得着很大的帮助。我很清楚，好些例子就是有这事发生。我同一位在我手下学习如何服侍主的姓赵的年轻的弟兄访问某个召会，在这个小召会里，领头弟兄的妻子非常爱主，他每天服侍我们3餐，他做完了一切事就很疲累，然而他还是禁不住来参加聚会。有一天他来了，并且坐在前排。那天晚上赵弟兄应邀在聚会中说话，他说话的时候这位姊妹睡着了。这位年轻弟兄释放信息的时候非常忍耐，然而在信息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无法再约束自己，就转向这位姊妹说，你若继续睡觉，我就要把你踢出去。他这样做我非常担心，会后我告诉他绝不要再那样做。我们回到这位姊妹的家被接待的时候，我觉得很羞愧。然而这位姊妹愉快地欢迎我们。这位姊妹来聚会几乎睡了整个聚会，但在最后几分钟她得着了帮助。我们需要亲身来聚会， 不要说你的灵在召会里，身体却不在，你需要将身体献上。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第三个大点，是借着心思更新而变化。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模仿这世代，凡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模仿这世代，我们不该被这世代磨塑成形。这世代是什么呢？世代就是现今实际的世界生活，是反对并代替召会生活的。整个世界是撒旦的系统，就是被撒旦构成的系统。世界这个词原文是 cosmos， 科斯摩斯，指组织系统。撒旦把每个人和属人生活的每一项都系统化了。这世界的系统由许多世代组成，正如宇宙召会由许多地方召会组成一样，照样的，世界由许多世代组成。每个地方召会是宇宙召会的一部分，每个世代是世界的一部分。每个世代有其当时的时尚，英文的摩登 modern 相当于希腊文的世代。不要模仿这世代，原文可以翻译为不要摩登，因此摩登的意思就是模仿现今的世代。既然世代是现今实际的世界生活，是世界系统的一部分，你就无法在世界里而不在一个世代里。你无法接触世界，除非你接触一个世代。所以你要弃绝世界，就必须弃绝世代。世界系统之世代的改变，可由女子发型的改变来说明。60年前，尤其在西方世界，一般女子将头发梳成高塔，越高越好。我很知道这事儿，因为西方女子购买的发网是从我小时候所住的华北出口的，后来订单忽然开始指定小发网。我稀奇改变的原因，后来我知道世代改变了，摩登的样式转换了。每个世代都有其时髦和样式。60年前，西方女子将头发梳成高塔，后来短发又普遍流行。近年来，年轻人采纳这世代所谓的嬉皮式的发型。年轻男孩若把头发留长，就证明他很摩登。世界反对召会，历世代反对众召会。我们若认真要有召会生活，就必须丢弃世代。既然现今的世代反对召会生活，我们就无法跟随世代并照着这世代被磨成，而仍能真正经历身体生活。被摩登时代所占有的人，也许参加主日聚会，但他无法实行召会生活。我们若要有身体生活，就是召会生活的实行，我们就不可跟随这世代，也不可模仿这世代。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模仿这世代的原因。我们不该模仿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模仿世代意思是在外面采纳摩登的样式，变化却是让生机的元素做到我们这人里面，使里面产生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罗马书12章的心思与7章和8章的心思都不同。在七章，心思是单独的，独立行动的；在八章，心思是倚靠的，是置于灵的。然而，我不信八章的心思得了变化或更新，仅仅将心思置于灵是不够的。心思不但该倚靠，也该更新。12章2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更新的思想。心思更新不是单单借着外面的教训，乃是借着基督的元素加进来。主耶稣将他自己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就会得着更新。借着我们心思的更新，我们的魂就新陈代谢的改变，这样我们就在魂里经历变化。这对召会生活是必须的。我们若要实现召会生活，就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在魂里经历这样的变化。我们需要心思的更新和魂的变化，叫我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要有身体生活，就是召会生活。不要将12章2节所提神的旨意应用到你个人的人生境况，应用到婚姻、职业或住房的事。有些人祷告，主啊，我要买新房子，你的旨意如何呢？该有几间卧房，该有几间浴室，我该付多少钱？主，我要知道你的旨意。忘掉这个祷告吧，因为你越这样祷告并寻求主的旨意，你就越发觉自己在黑暗中，在他的旨意之外。十二章二节所说的旨意乃是要有召会生活。你所买的房子，你所有的工作，你结婚的对象，都应当在于召会生活。甚至你所穿的衣服也应当在于召会生活。你若与召会生活是对的，就会知道你必须做什么，一切必须为了召会生活，因为过召会生活是神唯一的旨意，这是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并且这是为了身体生活献上我们的身体，这是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并且这是为着身体生活，献上我们的身体，变化我们的魂，并更新我们的心思，都是为着身体生活。